美议员献策三招阻中共，美国在印太部署武器库。习近平发秘密信给米莱被曝光，美商务部长说北京不是朋友。以军千里攻击精准命中胡塞导弹库。疫情瞒不住，广州国际会议重启核酸检测。右翼政党齐聚意大利为欧盟议会选举做准备。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5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一直全力支持台湾并且提出很多有台法案的美国联邦参议员苏利文4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针对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并且提出美国怎样阻吓中共入侵台湾的三大层面。另外，美军计划在印太地区部署首个武器库，目标是加强对中共的威胁。美国联邦参议员苏利文在过去三个月内一直敦促国会的同事大幅加强向台湾提供武器系统，令台湾能够在台海冲突爆发的时候取得优势。他认为中共在太平盛世竟然进行历史上大规模的军事建设，明显是针对征服台湾。日前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公开强调加强阻吓台海冲突的迫切性。他首先提出加强台湾的武装能力，提供台湾自卫的武器，是阻吓台海军事冲突发生的第一个层面。他建议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涉及到美国本身在军事上保卫台湾的能力。他建议拜登政府的预算不要削弱这项重要的阻吓因素，因为事实证明几十年来美国军力对于维持台湾人民的自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讲到第三个层面，他指出这可能是最强大的方法，就是透过美国的全球经济、能源和金融实力来实现对中共的阻吓，要令中共知道美国已经准备好以削弱经济、金融还有能源制裁来回应任何对台湾的军事入侵。苏利文还提出与台湾同一阵线法案，要令中共和中共军方意识到，如果是武力侵台，中国经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逃不过制裁。他说，我们还会追究中共官员的责任，布下天罗地网。他特别指出必须在冲突开始之前就施以制裁，才有可能阻止冲突。中共党魁必须明白，如果他要占领台湾，他和支撑着他的经济将会面临毁灭性后果。另外，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军方计划在2024年在印太地区部署冷战结束以来首个武器库，同时应付台海危机或者南海危机。咁亦都係自從2019年中程導彈條約失效以嚟首次嘅部署行動。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顧問康西安表示，美國打算推動陸基導彈嘅部署嚟震攝中共嘅軍事行動，以喺唔令軍艦同戰機冒險嘅情況下攻擊中國嘅基地。美國太平洋陸軍發言人菲力普斯向日經亞洲概述咗呢一個計劃，透露正在考虑的选项包括 SM-6 导弹的陆基版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军将中程导弹部队主要派去关岛，未来若情况紧急，将会向亚洲盟国寻求更多的前线部署。日经亚洲认为，为了应付台海危机或者南海危机，关岛已经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行动的重要战略重地。而这些中程导弹部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由关岛迅速部署到美国的亚洲盟国，未来可能还会扩大第一岛链附近的部署。美国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在2号表示，美国人应该担心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美国亦都必须关注中共对台湾施加的压力，即使不是军事形式。他指出， 美国努力避免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已经做好因应这种冲突的准备。阿根廷11月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不够48个钟头，中共党魁习近平就发贺信给新当选的总统米莱，试图拉拢。点知米莱转头就在社交媒体将习近平的这封贺信公开，无异于当众落他面，而且通过新任外交部长蒙迪诺郑重向北京表示，说我们不会加入金砖国家。在米莱胜出大选之后，习近平就急于委托驻阿根廷大使将贺信通过米莱的亲信转交了给米莱，比拜登的祝贺抢先了一日。上星期米莱通过自己的推特账号铺出习近平写的这一整页贺信，并且表示了感谢。长期关注阿根廷事态并且精通西班牙文的埃克尔斯东评价说，这封信的总体口吻非常尊敬有礼貌，全程用你等敬语，丝毫没有任何威胁语调，并且诱惑阿根廷共享所谓的利益。他形容这封信读起来就好像中国和阿根廷在度热恋。总而言之，习近平的信读起来就好像一束带有花的橄榄枝。中共对这封贺信避而不宣，现在被曝光天下，显然并非是北京所乐见。这封贺信和两日前中共外交部的表态完全相反。毛宁当时在新闻发布会说，如果阿根廷和中国或者巴西这样的大国断绝关系，将会是阿根廷外交的严重错误。埃克尔斯东分析，由贺信和他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共对米莱是落了功夫的，放软身段，降低姿态。但是目前来看，北京的拉拢似乎无效，米莱还未就任总统就以私人身份带同几位幕僚访问华盛顿，凸显和美国的外交是优先事项。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代表拜登政府表示，美国有意愿在阿根廷内阁的交接过程和下一届阿根廷政府合作。米莱在会谈中向美国官员讲述了他对国际战略局势的看法，并且重申守护自由民主价值的立场。11月30号，米莱团队宣布不会加入金砖国家行列。埃克尔斯东说，不加入金砖集团的决定凸显阿根廷新一届政府不希望参与以中共政权为中心的集团以及战略图谋。而美国亦都连续对中共释放不友好的信号。继拜登再次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之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最近公开批评中共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且强调中共不是我们的朋友。雷蒙多12月2号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举行的年度国防论坛，敦促美国国会议员直谷和美国的盟友一起阻止中共获得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半导体和尖端技术。他点名辉达 NVIDIA， 如果再设计晶片令中共得以继续发展人工智能的话，会在第二日就对他进行管制。雷蒙多强调，虽然和中方的沟通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但是在国家安全问题方面，我们必须对威胁保持高度警觉。这是美中峰会之后短时间内美国政府再次针对中共释放的强硬信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恢复对哈马斯的地面行动并且扩大到整个加沙地带的同时，沙地阿拉伯当地电视台和社交媒体透露，也门首都萨那在近日受到一次规模不小的猛烈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本身就是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坚定的支持者。在以色列军方发动对加沙的大规模袭击行动之后没多久，胡塞武装就迅速宣布要对以色列发动远程攻击。在过去四个星期内，胡塞武装已经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多枚中短程弹道飞弹和无人机。不过最后这些飞弹和无人机 都被以色列军队的防空系统拦截。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一处大型军火库夜晚受到来自空中的外科手术式攻击。这个军火库存放着胡塞武装的中短程弹道导弹、战术反舰导弹以及大批军用无人机。空袭发生嗰阵，现场传出多次剧烈爆炸声，巨大的蘑菇云急袭住激烈爆炸，响彻整个萨那市区，现场就好似核弹爆炸。攻击事件发生之后冇几耐，胡塞武装就立即封锁军火库周边的道路，防止军火库受到重创的情报外泄。美国军方消息人士证实，美国军队并冇参与今次萨那袭击。而沙地当地电视台就直接透露，今次远程攻击事件完全是由以色列空军独立的报复行动，并且详细透露，今次攻击是由以色列空军 F-15I 战斗机发射空地飞弹，摧毁了胡塞武装军火库里面的多枚弹道飞弹。沙地媒体将今次以色列空军的首次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称为标志着以色列打响了对外反击的第一炮。此外，就在以色列空军远程攻击也门首都的十几个钟头之后，以色列军队又再次猛烈轰炸了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等地，尤其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亦都受到以色列空军的高密度空袭。另外，以色列军队在近两日的空袭中分别击毙了两名参与策划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以色列军方首席发言人哈加里在新闻发布会证实，以色列战斗机在12月3号击毙了哈马斯沙提营指挥官库瓦贾里，他被击中那阵正在指挥哈马斯部队在沙提地区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作战。库瓦贾里并且负责协助哈马斯在希法医院内的活动，之前亦都曾经多次对以色列人进行恐怖袭击。而在星期六，以色列军队亦都铲除了哈马斯在西雅结营的指挥官法哈特，他亦都是负责指挥10月7号袭击的恐怖分子之一。哈贾里表示，以色列的政策很明显，将会强力攻击对我们领土构成的任何威胁，我们将会继续追捕、找到并且消灭每一个在哈马斯控制区制造恐怖的指挥官，就好像我们星期日在西雅结营所做的那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3号发放一段录音，据悉是国家安全局的负责人表示，以色列将会猎杀在黎巴嫩、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地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花几年时间亦都在所不惜。在中国疫情大爆发的同时，12月1号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在广州开幕。有与会嘉宾透露，参加会议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核酸检测，引发热烈讨论。日前不单止北京市疾控中心低调承认新冠病毒是目前北京排名第二位的流行病毒，上海机场已经开始要旅客检测核酸，多地的健康码重新启动，大白亦都重新现身。这些卷土重来的防疫措施凸显中国疫情相当严峻。12月1号，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田立发表影片，说他在广州参加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被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他说，要参加这次会议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做核酸检测，据说下午就可以出结果，他希望一切都正常。影片显示田立在会议指定的酒店测核酸，他擘大口，一名穿着防护衣、戴着口罩、防毒面罩的防疫人员用棉花棒伸入他的口撩了一下。这段影片的播放量有41000次，这个熟悉的一幕引发中国网友热烈讨论，个个都惊叫，为什么又做核酸？现在还做核酸检测？广州要做什么？据中共党媒体报道，二 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12月1号至3号在广州举行。在国际会议重启核酸检测，凸显中国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超官方的通报。中共隐瞒疫情，官方媒体几乎不提新冠疫情，而是以流感、支原体感染等刻意淡化，掩饰疫情严峻程度。但是各种防御措施就再度登场。12月1号，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微博话，他由海外经上海回国，一落飞机就被要求测核酸，而且还是两支棉花棒一起上。官方回应话是抽查，但是竟然检测所有的人，这条微博现在已经被删除。此外，有广东四川的网友爆料话，自从12月1号起，健康码又重新启动，有网友铺出广东地区的粤康码，还有人铺出四川天府健康码的绿码。随后北京、云南、辽宁和河北等地的网友也都纷纷表示，他们当地的健康码也都重新启动了。经历了三年疫情封控之后，核酸检测、健康码等防疫措施重新出现，引发中国民众恐慌，担心再度陷入封城困境。12月3号，欧洲右翼政党在意大利举行了名为自由欧洲的会议，誓言在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之后重塑欧盟，加强欧盟在移民问题方面的态度，而在气候政策方面就趋向软化，来保护就业和产业。来自比利时、保加利亚、奥地利和捷克共和国等十几个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参加了在佛罗伦斯举行的会议，该会议的口号是工作安全常识。主持会议的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说，我们的目标是联盟党至少成为欧盟议会中的第三大党团，仅次于中右翼和社会党，并且具有决定权。上个月荷兰大选，有荷兰川普之称的怀尔德斯的自由党 PVV 意外获胜，震撼整个欧洲。怀尔德斯通过视像连线在佛罗伦斯会议发表讲话，他希望自己的成功是荷兰和欧洲的一场政治地震，可以成为志同道合的盟友，赢得全国大选浪潮的开始。怀尔德斯称赞联盟党领袖萨尔维尼是他的灵感来源和头号意大利朋友，他抨击了欧盟由2035年起禁售燃油车的决定，并且得到德国选择党 AFD 联合领导人克鲁帕拉的支持。克鲁帕拉呼吁结束对汽车的战争。由法国纳庞领导的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主席拜尔德拉用意大利文发言，说欧洲不能够成为非洲的五星级旅馆，并且将大规模移民和暴力以及犯罪联系在一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